下面是焦点新闻。这个月迟一点的时候，世界各国的贸易部长将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两年一次的会议。外界预计这场世贸会议可能会对一项具有历史性的渔业协议进行最后的修改。不过其他重大的协议可能难以达成。下面请听报道。从2月26号到2月29号，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两年一次的部长级会议即将在阿布扎比召开。就在会议召开前夕，国际间一些问题仍然停滞不前，因为人们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可能对全球贸易产生的影响感到担忧。世贸组织上一次的大型会议是于2022年6月在日内瓦总部举行，就渔业、新冠疫苗专利以及全球贸易机构本身改革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但在这次第13届部长级会议之前，贸易外交官他们坦承他们没什么可能取得重要协议进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西方外交官说，这个将是一场战斗。目前在红海持续的危机比聚集在阿联酋的部长他们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因为也门叛乱分子对船只的袭击正在度扰乱国际航运。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登顿说，这次会议是在世界上一个充满挑战的地区举行。他强调东道主阿联酋和 WTO 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需要展现出强有力的领导作风。在这个同时，很多人认为阿布扎比的会议会是前总统川普11月可能连任之前改革该组织的最后机会。川普在之前任职期间曾经威胁要退出 WTO。国际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士的世贸专家巴勒罗本特斯说，每个人都非常清楚正在发生的动态以及美国大选可能怎样影响的潜在结果。不过尽管完成改革议程显得紧迫，但进展迹象却很少。礼拜二，德国著名学者郑国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他的一份最新报告《中国简报》将在这个礼拜四公开发表。届时该报告将提供有关新疆强迫劳动情况加剧的更多新证据。下面请听报道。这个礼拜四，受到中共制裁的德国著名学者郑国恩即将发表一份最新的《中国简报》。根据欧洲版《政客》杂志指出，最新的研究报告将聚焦于2023年和今年初，有大量新的证据显示中共正在度利用强迫劳动和大规模集中营来控制维吾尔人，这个可能会对欧盟施加更多压力，或迫使其通过全面禁止入口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禁令。这项禁令目前正处于谈判的热点阶段，它将允许欧盟国家的海关在发现产品来自强迫劳动的时候将其没收。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和前任副主席鲁里·特克尔是一名维吾尔裔律师，他对大纪元时报表示，新疆人每日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两年前，经过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共同努力，国会促成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的出台。这个是美国有史以来通过的最雄心勃勃的人权立法之一。由于担心欧洲国家会成为新疆制造产品的倾销地，很多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的支持者呼吁欧盟亦颁布类似法规，这个引起了国际的广泛关注。目前欧洲议会的谈判代表正在度推动制定法律以解决入口强迫劳动产品的问题。 他们认为欧盟委员会应该制定一份使用强迫劳动风险较高的地理区域和经济部门的清单。由于在这些地区生产的商品，当局将不再需要证明存在强迫劳动，而是需要由企业来承担举证责任，这个将与美国的相关法令相同。但是从美国首次向欧盟施加压力，要求其加强反制行动以来，已经有五年时间，但布鲁塞尔仍然在度寻找解决方案，而且时间正在度逐渐耗尽。随着布鲁塞尔的政策工作在六月欧洲大选前进入尾声，下一轮关于欧盟禁止入口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政治谈判已定于三月初举行。礼拜二，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了一项对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弹劾，指责他的宽松政策鼓励了非法移民，这个亦令马约卡斯成为自1870年代以来第一位遭到弹劾的美国内阁官员。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13票反对的一票之差通过了两项弹劾条款，指控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没有确实执行美国移民法，并向国会发表虚假声明。在一个礼拜之前，众议长约翰逊推动了一次类似的投票，但没有成功通过。当时在接受癌症治疗的共和党众议员斯卡利斯没有参加投票，但他这个礼拜返回了华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一票。不过民主党占优势的参议院极不可能通过这些弹劾条款。约翰逊在投票之后的声明中表示，马约卡斯应该被弹劾，国会有宪法义务这样做。美国国土安全部则回应说，这次投票没有任何一丝证据或合法的宪法依据。但是自拜登于2021年上任以来，跨越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已经创落了历史新高。前总统川普亦将这一点作为竞选活动中批评拜登政府的重点。众议院共和党人认为马约卡斯没有拘留足够的非法移民，同时实施了一项人道主义假释计划。共和党批评该计划是为了绕过国会，允许原本没有资格的人进入美国，从而违反了移民法。而宽松的边境政策亦令到大量芬太尼流入美国，导致很多美国人死亡。美国、以色列、卡塔尔和埃及的官员礼拜二在开罗会晤，试图达成一项加沙的新停火协议，释放被哈马斯关押的更多人质。但是根据了解磋商情况的官员表示，协议并未取得重大进展。下面请听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威廉·白恩斯礼拜二和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构负责人 David Barnier、 埃及情报官员负责人 Abbas Kamu 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阿勒萨尼进行加沙停火磋商。埃及官员说，巴尼日率领的以色列安全官员团队于礼拜二晚离开开罗，没有弥合谈判中的任何主要分歧，包括停火期限以及释放人质和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比例。他们说以色列官员重申了本国政府的观点，即哈马斯提出的协议条件是不现实的。哈马斯官员没有参加在开罗举行的会谈。一名美国官员说，谈判没有取得突破，亦没有破裂。埃及官员说，会谈将会在未来几日通过外交和安全渠道继续进行。据熟悉谈判情况的官员说，礼拜二在开罗谈判期间，以色列官员警告说，如果哈马斯不接受以色列提出的临时停火条件，以色列军队将推进对拉法的进攻。 国际领导人同时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地面攻击，攻击是为了铲除哈马斯在有100多万巴勒斯坦避难的拉法的4个营的战斗人员。以色列礼拜一在拉法救出了2名人质，但导致7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一名巴勒斯坦官员对路透社说，开罗的谈判人员正在寻找哈马斯可以接受的方案。哈马斯说，只有以色列同意承诺停止战争并从加沙撤军，才可能签署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誓言继续战争，直到哈马斯对加沙控制的所有残余都终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哈马斯方案中虽然有些内容行不通，但依然存在继续谈判的空间。美国建议60日停火并释放人质。其他国际领导人亦对以色列全面攻击拉法表示担忧。经过连日的密集会议审议，美国联邦参议院礼拜二通过953亿4000万美元的援外法案，援助对象包括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拜登总统2月13号呼吁众议院迅速通过。下面请听报道。拜登总统2月13号呼吁众议院迅速通过一项总额953亿4000万美元的援外法案，其中包括大约600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140亿美元援助以色列，以及48亿3000万美元援助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伙伴。在礼拜二较早的时候，参议院以70-29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一援助法案。有10多名共和党参议员企了在多数党民主党一边，支持这一议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即对此表示感谢，说美国的援助帮助拯救人类免遭俄罗斯恐怖袭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这项措施是参议院通过的最具历史意义和影响力的法案之一。这项法案不单止关乎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盟友的安全，而且关乎我们所知的民主的安全。舒默在谈到这个议案获得两党支持的时候表示，他相信众议院的表决亦将产生类似的结果。众议院共和党人反对将进一步援助乌克兰和推动美国墨西哥边境安全行动联系起来。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礼拜一表示，当务之急是在这里向世界各地提供更多外国援助之前，确保美国自己的边境安全。而目前的参议院法案对我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保持沉默。美国前总统川普反对这项边境措施，认为这项措施不够严厉。美国国防官员则希望众议员尽快批准补充援助计划，并指出乌克兰军队仍然在度为生存战斗。美国和西方官员表示，几乎最紧迫的需求包括防空和火炮，但是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礼拜二发布的一份报告引发了些人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其所需物资的速度的担忧。报告警告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2024年的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弹药将无法跟上俄罗斯武装部队的供应速度。俄罗斯在可用的火炮弹药方面，相对于乌克兰的优势可能会继续扩大。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